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14号，公元2013年6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行政中央批评中共官员歪曲西藏局势；外媒认为中共高层对西藏政策产生意见；藏人行政中央举办教师技能培训活动；西藏宗教场所被宣传中共十八大精神；境内藏人与各界关注青海湖黄鱼遭偷捕情况；中共警方惨杀西藏牧民，捕获宋郊的棕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派所谓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参访美国，就西藏现实处境进行歪曲宣传。所谓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马赤林为团长的中共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于本月19号至20号参访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国会议员举行座谈会，再次指责自焚事件是有预谋、有策划、受到分裂势力操纵的犯罪行为，并谎称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绝对保障等。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媒体联络员次仁汪秋向本台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在官方声明中呼吁中国政府开放西藏，允许国际独立人士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调查自焚真相，欢迎中共政府派代表团到达兰萨拉就自焚为他人策划展开调查，为其指控取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昨天21号发布的声明还强烈批评中国代表团再次毫无根据的指控自焚事件是由他人煽动和策划，这种无凭无据的指控很难信服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和国会曾多次公开谴责中国对西藏的压制政策，并要求中共同达赖喇嘛代表恢复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靳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局对西藏采取的发展经济和政治压迫的政策不能见效，需要改变。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靳威的言论获得中共高层人士的指示，显示中共高层内部对西藏政策产生意见。英国周刊杂志《经济学人》本周四发表社论强调，按照中共的运作方式，靳威的介入肯定是得到高层的认可。之所以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最近中国领导人出现更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从事中国西藏政策研究的教授靳威在专访时表示，与达赖喇嘛代表举行的会谈已经陷入僵局，应该重新开始。他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先让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香港或澳门，然后再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英国《经济学人》社论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已经失败，应该采纳新的建议，开始对西藏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分析认为，一旦达赖喇嘛尊者圆寂，这很可能是西藏问题的真正开始，而不是结束。社论说，中国官员对西藏问题的传统观点是，当达赖喇嘛圆寂了，西藏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国一直对西藏实施严密控制，相信自己掌握了所有的牌，并可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统。社论指出，靳威并非是对西藏问题持温和立场的官员，用中共一贯的诋毁方式称达赖喇嘛， 长期致力于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中共把西藏各种文化和宗教问题都可看作是颠覆国家，只能使当地的形势更加恶化。他认为在西藏发生的一些文化和宗教冲突不应被看作是对国家的威胁。中共党校教授金威还暗示，西藏政策应该摆脱胡锦涛的支持者。英国《经济学人》社论指出，实际上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希望西藏获得更多自治。达赖喇嘛一旦圆寂，愤怒的西藏人年轻一代有可能变得更加激进，这很可能是西藏问题的真正开始而不是结束。社论最后表示，为了中国和西藏的利益，希望敬畏的建议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可。有关让共产党政府与一位宗教领袖坐在一起讨论转世领土的建议听起来很古怪，但是敬畏的建议实际上要比对西藏采取意识形态强硬路线更加务实。强硬路线只能使中国所声称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变得更加疏远。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兔台桑撇发表评论文指出，以往在面对敏感和重大问题时，中国官员与体制内学者们都表达一致的看法，而这次中共党校教授敬威发表了较为理性的看法，肯定是获得了中共高层领导的准许。但在另一方面，曾代表中共与达赖喇嘛特使对话的原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再次污蔑达赖喇嘛尊者，图丹桑佩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显示着中共高层内部已经对西藏政策产生意见。至于中共政府最终会采取哪一条路线，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将会怎样回应等，是留给分析人士和评论家们的一大问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与美国国家地理探险于今天22号早上在达兰萨拉萨日西藏师范学院中联合举办为期2天的提高教师技能培训活动。
So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also it's fitting that National Geographic Explorer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罗桑桑格出席培训会开幕仪式，鼓励参与培训会的教师们能够与培训专家加强沟通和交流，了解更多的知识，运用这次与国家地理探险合作的难得机会，培养出更多为民族有用的年轻学子。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科学教育项目负责人兼参表示，在这次为期2天的培训活动上，我们邀请了国家地理探险的2位专家，特别向各校教师提供培训，讲解在未来1年中如何把教育部和美国国家地理探险规划的针对各校6至10年级学生，包括基础科学、环境保护和英语学习等的教学培训项目进行落实。据介绍，来自苏家、西藏儿童村等5所学校的30多名英文和科学教师参加这次教学培训项目，而在这一教学培训项目中，共计2000多名学生将受益。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宗教场所中开展所谓的学习和贯彻党的18大精神会议，严重影响了西藏寺院宗教修行。据《西藏时报》报道，2天前，中共政府派遣70多位政府官员和干部到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境内的博拉寺，召集全寺300多名僧人开展为期1个月的所谓学习党的18大精神动员大会。报道指出，中国当局从1997年左右开始几乎每年都会进行这种法制宣传， 但最近几年的宣传活动时间变得更长，因此严重影响了寺院僧人的日常修行。参加中共宣传教育的一名僧人谈到个人的感想时指出，感受到了只为填饱自己肚子、只顾妻儿和家庭的一群人包围着，也明白了究竟谁是违反法律和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这名僧人还表示，尽管有人用敌对的眼睛瞪着自己，自己依然要用微笑去面对，这就是佛教教义。但是脸上的微笑又如何能代表内心的感想？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青海湖畔的一名藏人向本台披露了当地渔政局工作人员和外地汉人勾结、偷捕、贩卖青海湖中珍稀鱼类的情况，呼吁各界人士进行关注，阻止这一破坏生态环境的恶行继续进行下去。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近日，一名境内藏人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西藏安多海南州刚察县渔政人员偷到大量青海湖黄鱼并运往中国进行贩卖的情况。这名藏人表示，刚察县渔政局工作人员和一些外来的汉人半夜从青海湖中捕捞数以万计条的黄鱼，并用火车运往中国贩卖。当地藏人们曾试图阻拦，但因为捕鱼的汉人都有中共高官做后台，所以当地民众只能阻止一些零散的捕鱼活动，但对这些官商勾结的偷鱼行为却无能为力。这名藏人指出，青海湖是藏人心中的圣湖，所以当地的僧俗信众不会捕捞贩卖湖中的鱼类，并一直在努力阻止捕鱼行为。他表示，刚察县渔政局伙同外来汉人进行的偷捕行为是对藏人宗教习俗的不敬，同时也是对藏人的一种歧视行为。另一名来自青海湖的流亡藏人也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证实，那些大肆偷捕黄鱼的汉人一般都有中共高官在背后撑腰做靠山，民间自发的阻止行动对他们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据了解，青海湖中的鱼类，尤其是珍稀黄鱼，遭大肆捕捞的问题一直存在。有调查报告显示，70年代初期，青海湖黄鱼的资源量为7.5万吨左右，而90年代的资源量仅为60年代的1/10，濒临枯竭。黄鱼资源的减少，也导致青海湖各种捕食黄鱼的鸟类数量下降，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这名提供消息的境内藏人表示，青海湖畔的民众们希望通过境内外的媒体将当地中共官员和外来汉人在青海湖中滥捕、偷捕、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公诸于世，寻求各方的关注重视，以使得局势得到抑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现被划分为青海省的西藏安多牧民于本周三19号捕获一只棕熊，并交送给德令哈中共安全人员，但后来这只棕熊却被警方惨杀。据台湾苹果日报21号报道，青海省牧民本周三在一处牧场上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棕熊，捕获后送交德令哈市森林公安分局，希望公安提供保护。想不到这只棕熊遭到剥皮断掌的照片当日即出现在网络上，让网友们大呼不可思议。当地牧民则痛心地表示，早知道棕熊会惨死，当初实在应该直接把它赶到山头里，不必劳驾警方保护。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